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6月26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6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阿富汗塔利班表示将对美国恢复针对该叛乱的空袭进行强有力的报复，并且拒绝有关爆炸行动曾经暂停的说法。美国军方上星期开始打击塔利班的空袭行动，但是拒绝提供任何细节。空袭行动的几天之前，奥巴马总统延长了对驻阿富汗美军的授权，可以打击叛乱分子，只要这些行动有助于阿富汗的攻势取得成功。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从外国入侵开始以来，美国持续空袭我们的同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说，重启空袭是不实之词。他在星期六递交记者的一封声明中说，美国增加空袭将遭到来自这个伊斯兰叛乱武装更加严厉的回击。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洲引发了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金融和政治地震。一些英国人把星期六早晨比作宿醉醒来。星期五投票前的民调显示留欧阵营 领先，星期五的投票结果是很多人处猝不及防，包括那些投票脱欧的选民。脱欧阵营的胜利星期五凌晨得到证实，他们取胜的票数虽然不多，但是具有决定性。自那一刻以来，留欧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大量表达愤怒和担忧的帖子，其中一个帖子当中有一幅漫画，英伦三岛形影相吊地矗立在地球上，字幕写道，终于自由了，我们的问题现在还能指责谁呢？一些媒体新造了一个后悔退出的词，并引述支持脱欧选民的话说，在看到脱欧带来的直接影响之后，他们现在后悔当初的决定。人们担心移民通过欧盟涌入英国，担忧主权问题，担忧欧盟的官僚们操纵英国脆弱的民主等等，这些愤怒的情绪和各种情感驱动很多人投票脱欧。能源业巨头加拿大恒嘉公司将起诉美国取消具有争议的拱新石 XL 石油管道项目。恒嘉公司表示将寻求150亿美元的赔偿，以弥补费用成本和其他损失。该公司宣布计划在明年1月提起诉讼，但是同时表示希望首先采用仲裁的办法。这家公司说无法与美国达成友好的解决方案。恒嘉公司将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提起诉讼，该贸易协定旨在保护外国投资者。拱新石 XL 石油管道项目原本是为了把来自加拿大西部油砂油田的原油输送到墨西哥湾沿岸的美国石化工厂。奥巴马去年阻止了这一项目，表示建设一个巨大的石化燃料相关项目，与此同时又要领导应对全球变暖，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西维吉尼亚州偏远地区受风暴打击的居民已经开始从历史罕见的洪灾当中进行恢复工作。这场洪灾导致至少23人丧生，洪灾导致的滑坡和泥石流损毁了多个地方的整个社区。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宣布，这个州的三个县等地区仍然有重大的灾难。白宫表示，联邦的救援措施包括提供临时住房、房屋修缮，以及为没有保险的财产损失提供低成本贷款。美国国防部计划废除对变性人服役的禁令，从而结束在内部进行的变性人如何以公开的身份在军中服役的辩论。今日美国报援引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话说，预计这项决定于7月1号公布。目前变性军人可以被开除，这项改变需要得到国防部长的批准。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英国公投脱欧为何触动统独神经，中国争议事件不断，是否都是外部势力在惹祸。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欧洲的风暴眼英国。英国昨天通过全民公投决定离开欧盟，震动全球，这个结果对英国和全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预计将引发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骨牌效应。有人认为公投将国家重大决策交由全民决定，是彻底解决悬而未决议题的最佳的方式，也有人说公投激化对立，加剧分裂，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操弄。那么英国的公投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什么样的启发和经验？对中国来说，公投有没有值得借鉴之处？对照世界各地的统独公投，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中国也会接受以公投的方式来决定一个地区的去留？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好，首先我想请各位来简单的短评一下，对于英国这次公投决定离开欧盟，这个结果当然让全世界都感到有些意外。那么此前大部分分析人士呢，认为英国将选择留在欧盟。那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就是这次公投结果对于英国和世界将产生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那么首先请杨建立先生来分析一下。
对，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常去欧洲，尤其是希腊这个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当时就断言欧盟是处在一个解体的趋势上，一定会出现这个事情。像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和欧盟畅行的左倾民粹主义，这个是不和谐的，这有很大很大的问题。仔细分析来，当然有很多问题，是没办法的，这个永远的在一起，所以分家是迟早的事情。有一个谚语，大家说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记得习近平也讲过这句话，而这句话的社会意义就在于你要有对重大的公共议题进行公投。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表达出来民众的真正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而且不仅仅是英国，未来的欧盟的其他国家也会这个处在这个分的趋势之上。
好了，听听曹恒金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欧盟这次公投的这个英国公投结果，我觉得是我非常高兴的。我说这个虽然事先全球的左翼的媒体都认为可能是留欧派占上风，民调也是，但为什么跌破眼镜？我觉得就是说他们没有了解英国的传统，刚才建立强调的英国那个人民权利至上的洛克提出三大权利那个传统。第二个，英国人民本身处的那国家，他们这个接受欧盟的领导，欧洲的议会没有经过选举啊，布鲁塞尔的欧洲总部也没有经过选举啊，英国人民凭什么要接受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欧洲议会的指导指挥呢？所以这个主权受到了威胁。另外，经济上每年英国向这个欧盟这个贡献这个116亿美元的这个会费，再加上安全上导致了这个欧盟成员之间的边境的开放，导致了更多的非法移民的涌入，包括恐怖分子可能渗透，这些都是英国人民感同身受的。所以全世界不了解，英国人民自己了解。所以这次公投的结果是人民大众的常识战胜了精英主义，而且也标志着欧盟这个乌托邦的幻想很可能开始破灭，还产生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下一个捷克就要公投了，公投的结果捷克也可能脱离欧盟，所以这是欧盟这个乌托邦开始这个倒台的一个信号。
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在全球都在搞合作化，又从地级社走向高级社，甚至人民公社的时候，现在英国要退社单干，而且成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这个70年代末在英国留学，这个对英国还算比较了解。事隔16年之后，在这个2005年，我又重回这个英国，发现这个英国不仅没有这个好起来，反而好像更差了。这个建立也在讲，你这些年你去这个欧洲看，感觉就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英国人民最后决定要脱欧，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公投的形式、公投的过程比公投的结果更重要。不管出现什么结果，在事先都说是势均力敌，两派脱欧与留欧派，那么任何一个结果应该说都不出乎意料。关键是这种公投的形式是什么？它是和平的形式，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它代替了历史上其他决定统独的方式，那就是战争、暴力、屠杀和迫害。我们还记得十几年前南斯拉夫有些国家要独立的时候发生惨烈的战争，用种族屠杀，但是英国始终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列，他以理性文明的姿态迎接这个世界。和平的公投就是一种和平的选择，和平的方式，这种方式意味着彼此的尊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主张、不同的取向、不同的选择得到了最高度的尊重，所以英国始终站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嗯，好，待会儿我们再回头再来看公投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利弊。那么想再看看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中国是一直主张英国留在欧盟，那么这次公投的结果对于中国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各位点评一下，杨建立先生。
我觉得所谓的中国在英国的利益，在欧盟的利益也不是那么清晰。当然，英国它在欧盟里面能够为中国起多大的作用，像美国也觉得英国会在欧盟里起很大的作用，这个都是不确定的。我觉得很多的利益啊，恐怕也都是虚幻的。为什么中国说要当时就是说要求或者说要欢迎这个英国要留在欧盟呢？原因是我觉得有一个传统，也不能够说是这个谴责中国这时候有自己的利益一定要在里边讲这样的话，是因为有一个传统，大家都是劝和不劝分。劝和不劝分这个事情在和的事情上占有更多的这个好像是道义的这个立场。占有更多的政治正确，所以大家都是出来讲啊，要留在这儿不要分呢，是这样。除了这个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济细致的经济利益了。当然有一条，就是公投这个形式本身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刺激的。
对，
因为重大的公共议题怎么来解决，只有交付于民众去充分表达，才能够让输掉的一方这个臣服，然后才能够进行新的政策的这个实行。
对
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种矛盾就会越积越深，
就一直悬而未决。
这个本身的这个形式对中国是有刺激的。另外，分这件事情对中国非常敏感，无论这次是不是从一个国家分出去，它只是从一个欧盟分出去，这个分这个事情如果产生连锁效应的话，会影响中国的所谓的这个版图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趋势。
你说到这点，我想再推进一步，就是东西方这个思维的不同。东方的文化主张是统，那么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它有一个独的这种思维方式，所以这中间好像也有一点哲学的不同。那么听听曹航先生的看法。
对，刚才宁行你说的非常一个要点哈，东西方文化非常不同，就在这一点。你像美国吧，我们居住在美国，美国非常强调的不是总统的权利、白宫的权利，而是强调美国州的权利，州权很重要。你说美国50个州翻成英文的话是50个国家的，美国联邦的。说这样的话是个，你像这个美国是站在英国思想家肩膀上的，英国洛克强说三大权利，美国的宪法、美国的独立宣言全部照搬了，人有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这个私有财产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重大的问题必须通过公投来解决，人民体现这个自由选择的这个价值和人民决定这个权利，所以公投体现这两大价值的。今天中国政府当然恐惧了，你像那个苏格兰前年公投的话，中国就是反对啊，不支持啊，像那个魁北克一旦公投独立公投，中国也是恐惧的。为什么？他担心中国的西藏、新疆等等内部的人民要求自觉的声音嘛，他恐惧这个。今天我们看看，重大的问题交给人民来决定才是个最合理的方式，要人民来选择。你像苏格兰前年公投了，结果独立没有成功，但是99%的英国人民都满意啊，包括苏格兰人民都满意，认为什么公投这种方式是合理的、相互尊重的，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解决分歧、降低摩擦、解决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
嗯，好，张国先再请您的评价。
我觉得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立场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政治上，它确实是劝和不劝分，因为我们这刚刚大家这个长青跟这个建立都提到了，这个中国自己担心。这个有分离主义的这个倾向，对吧？刚刚这个长青说到这个西藏、新疆，其实还有台湾，现在连香港都有这样的呼声。
对，
所以他担心这一点。这个政治上他一定是劝和不劝分，那经济上也是他重要的考量。为什么呢？因为在跟欧盟打交道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太杂，声音太大。那中国现在呢，因为跟中英关系比较低，时间比较长，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很多中国的公司跑到英国去投资，从内部运作来，比这样呢跟这个整个欧盟的关系就比较顺畅。那这样子一脱欧，英国变成独立的国家了，他以前做铺垫的很多东西就没有用。这方面有担心。
好，陈伯公先生。
对中国来说，他表面上强调是经济上的一个影响，说中国政府是主张英国留在欧盟，他觉得中国正在通过英国把英国变成一个打通欧盟的一个渠道。另外，中国试图把英国，尤其是伦敦，变成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一个中心。所以说英国离开欧盟的话，对中国的这种投资啊战略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个权贵啊，在英国这个2010年做了大量的投资和这个部署，这些钱有可能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我觉得对中国政府来说，英国的公投让他感到非常的尴尬。因为同样是在处理统独问题，看英国是怎么处理的。我们看到加拿大魁北克通过公投是决定留在加拿大，而那个苏格兰通过公投是留在英国，那么英国通过公投是脱离欧盟。也就是说通过公投统和独的可能都可能出现，但是不管是统和独，大家心服口服是人民的意志的体现，大家合衷共济的向前进，就是很社会取得一个和谐。但是中国处理的统独问题是通过暴力迫害，而且中国政府长期将独立诉求污名化、妖魔化。本来独立跟统一一样，都是只是一个诉求，只是一个主张，只是一个取向，就像人生活中有不同的取向一样。但中国把这个独立啊，什么台独、港独、疆独、藏独，长期污名化，把这个独在中文里面有个谐音跟毒害的毒连接起来，好像这些独立诉求是毒害，说这个中国人谈毒色变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而且共产党把这个毒啊说成是什么呢？鼠脸望族，说成是汉奸卖国者，扣了很大的帽子，说中国人非常的害怕，战战兢兢，不仅不敢想，连谈都不敢谈。说但是看到这个英国这些做法，对，应该说是一个回敬。但是我要说的是，尽管共产党对那么多的独立诉求污名化，但是共产党有一种毒是真正应该是世人所不能容忍的，那就是共毒，共产党独裁。这个一党独裁它是真正的毒害，它真正的那个有毒的。就共产党，我说过共产党是毒品，谁染上谁生病，共产党是毒草，谁沾上谁瘫倒，共产党是毒药，谁喝下谁疯掉。就像五毛党和支干部所表现的那样。
好，我想我们再回到公投这个政治形势本身的一些更多的讨论哈。我们知道有的人认为呢，公投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就是把国家的重大决策交给全民来决定，是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这个政治议题的最佳的一种方式。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公投激化对立、加剧分裂哈，是一种政治操弄，是一种政治操纵。那么这次英国的公投实际上也是确实加深了英国社会的这种对立情绪。那么我想请大家以这次英国公投为例，对于公投这种政治形势的利弊来做一些分析。杨建立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
公投它是一个集体决策的一个方式，任何集体决策的方式都没有完美的，公投也不完美。但是在一个社会中，总会有一些重大的公共议题需要决策，有时这个公共议题呢分歧是非常激烈的。
对
啊，双方实际上这次也没有，这个双方都没有占绝对的多数，在这个时候怎么决策？你如果领导人说是我就是不让民众充分的表达意见，我自己来决策的话，那输掉的一方肯定心有不服，而且它是激烈冲突，激烈冲突就说明双方的人数差不多，那将近一半的人或者一半以上的人会和你作对，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稳定，就不会和谐。那只有让用公投的方式，把这个重大的分歧性非常大的议题交给民众做充分表达，然后进行决策，决策完了看似好像是一种分裂的形式，实际上决策完了大家心平气和的接受，包括这次输掉的一方的头，也就是他的
卡梅隆
首相，都臣服的这个这次的决定，而且他表态要为了这个新的脱欧的整个程序尽他最大的努力，让这个程序最好的能够实现。
就虽然他自己的个人观点不赞同，但是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要服从这个民意。
但是要是如果换过来呢，如果卡梅隆一直压迫另外一个观点呢，那结局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好的，曹腾清先生。
当然我觉得哈，关键就是看我们看的公投的方式。公投的方式就像美国民主和西方民主制度一样，民主制最大的好处它可以多次选举啊，这次领导人选错了，下次再改选呢，再有新的选举啊，它不断的选举，不断的修正，就说民主制度有纠正错误的能力。公投也是这样，这次公投错了，下次过几年可能英国人又要公投了，加入欧盟了。关键就像刚才破空说的，关键不在结果，而在这种形式，尊重民意的表达。而且今天我们看看这个英国这场公投的结果是符合这个整个世界潮流的。我们看联合国刚成立的时候多少个国家，51个成员国家啊，现在多少个？193个，差不多增加了4倍。说明什么？说明分离、独立、人民自觉、国家自觉，这是一个潮流，世界的潮流。第二个，我们看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全世界民主国家多少个？才30个，现在多少个？130个，在过去40多年增加了100个，说明什么？民主是潮流，民主和这个国家独立公投，这都是一体的，都体现人民权利的。是这次英国这次公投的结果，不仅向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包括台湾人民释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国家的前途必须人民决定，不是卡麦隆，不是习近平，也不是美国的奥巴马，是人民决定，人民用选票发出声音决定一切。
好，我想关于公投呢，大家我想中国的观众和听众比较了解的可能是2年前苏格兰关于是否留在英国的这个公投。那么这一次呢，英国的公投也是媒体报道的相当多。实际上欧洲呢是一个有相当多的公投传统的这个国家。那么刚才我们在纽约时报上大家提到节目前，欧洲已经多次，很多国家都就各种相关国家重大议题进行过公投，包括是否承认比如说欧洲宪法等等这些重大议题都进行过公投。所以公投这种形式其实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可能要更普遍一些。
公投实际上是民主的常态，就是在一些有争议性很大这个公共这个议题上，没有办法决定，政府不能带老百姓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不得不把它交付全民公决。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刚刚你有提到了，就是说公投这个方式它到底是这个很好的一个民主手段，还是一种这个政治操弄。我觉得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像英国，这个我们看得很明显，我们好几个这个朋友都已经提到了。就这次啊，这其实卡梅隆把这个脱欧还是留欧这个议题拿出来交付公投，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对，
它是一场豪赌。那民主叫什么？叫愿赌服输。他今天赌了，输了，他就很坦然的接受这个结果。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民主的一种风范。那有没有一些国家这个会出现就是说用公投来做文章？当然也有，比如说在新兴的民主国家里边，有的时候有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有些政党可能会做一些政治这个操控。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随着民主的成熟，这些国家也会步英国的后尘，把这个公投真正的作为一个这个民主的这个决定重大决策议题的方式。
好，陈伯公先生，
关于统和独啊，由这个如果统治者当权者来强加意志的话，恐怕事情刚好相反。我们看到香港就是这样，本来香港独立、港独是不存在的一个概念，但是的确是共产党的这个威胁造成的。怎么讲呢？就说本来一国两制是连接中港地区的纽带，是桥梁，是维持两地的一个基石，但是共产党过于的去压缩这个两制的空间，而逼向一国，这个逼的结果就相反，就是港人产生了逆反心理，就走向了一国的反面，那就是独立。说这个港独纯粹是被共产党逼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说那个名言呢，就说共产党是港独之父，是成立的。尽管港独，但是共产党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深刻的教训。那么说到中华民族呢？中华民族有一种矛盾心理，中华民族有一个大一统的传统，就是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那么在大多数时期2000多年，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以大家习惯了这一点。但是中华民族呢，又是好内斗、不团结、一盘散沙，跟这个统一观念相反。另外，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就中国历史，中国人并不是不能接受这个分治、分离的这个现象。中国最辉煌的历史，恰恰是分治的时候，比如说春秋战国，七雄争霸，产生了无数的思想家，所有中国的思想家都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包括今天还颂扬的孔子，都是那个时代。如果孔子产生在大一统的秦朝，早就掉了脑袋，不要说他传播他的思想，他脑袋就掉了，到了共产的时代，脑袋更掉。所以中国人是可以接受分治的。另外，中国对三国时代是最包养，2000年历史中国传颂最多的是三国时代，三个字的魏蜀吴三分天下，中国人对此感到非常的兴奋，而且呢歌颂了其中无数的英雄人物。那么三国归晋之后，中国人反而深恶痛绝，司马集团、厚黑集团创造了，后来中国人还产生个成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集团后来那个统一了中国之后，带来的是一个黑暗，那个竹林七贤的惨死就是一个例证，说三国时代为源远流长，说明中国人对统和合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有句名言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到了今天的时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和平，那就是公投，通过民主的文明的姿态来解决这些问题。英国是一个启发。
我们知道这次公投之前啊，反对的人尤其是比如说美国或者欧洲的这个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就是这些所谓的学者分析人士，都反对的这个一个理由呢，说是英国如果脱欧的话，可能导致全球许多具有这个所谓分离倾 倾向的民族、少数族裔、现有国际或者区域组织中的成员呢，都可能受到这个鼓舞、受到启发，从而寻求出走。他们认为这样呢，会进一步引发这个国际秩序的不稳。我想听听各位，你觉得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那么杨建立先生，
我觉得这个担忧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社会离过婚的人很多，我自己也离过婚。这个离婚之前呢，感觉天要塌下来了，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完了以后日子也没法过了，经济上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离婚过了几年以后，发现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和以前的配偶维持一个良好的理性的互利的关系，然后有一个独立的人格，不是更好吗？经济上也没受损。所以呢，实际上大家很多担心还是把和的事情看作这个政治正确的更多一些。实际上呢，不是一家人硬捆在一起有很大的麻烦。我们就拿这个欧盟来讲，英国和希腊怎么能够放在一起？这个英国一个自由传统这么深厚的一个国家，和希腊这种左倾民粹主义，然后这个不断的高福利，左倾不断的我的政策加强，然后使得老百姓一种无赖流氓心态，就是说你借钱给你他就乱花，而且说你借钱给你，你不要这个要
提条件，
不要提条件，你要好，你要节省的花，那不行，为什么你要管我？我要借钱给你，我为什么不能告诉你要节省花？就这种民粹主义，这才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英国的这次公投是自由主义，我认为是自由主义战胜民粹主义，它本来就不是一家人，你放在一起是不可能长久过日子的，还不如分成两家，然后两边维持一个良性的理性的互利的关系，岂不是更好？刚才说到中国在英国的利益，那英国这个人本身都不在乎他的经济这个结果，那中国的大公司，如果英国能够和欧盟建立一个良好的互惠关系的话，那大公司也不会受损。
对，
所以呢，我觉得很多都是虚幻的。
待会儿我们再来谈经济。我想听听曹宁先生的意见，就是刚才杨建立先生有一个观点，我想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就是欧盟本身确实是一个很难统合在一起而强行被拉到一块的一个大的松散的这个组织。那么您的看法，您的观察？
当然，欧盟的前身是经济共同体啊，是个经济联盟，后来变成了欧盟，变成个政治和经济联盟，加上了政治，现在28个成员，人口是5亿。那个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全球最大的一个群体，而且它的这个年度的 GDP 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8万亿，超过了美国的17万亿。那么欧盟主要的想法来自于欧洲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那种群体主义的想法，建立一个大政府。这个受到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强烈的反对。撒切尔夫人大家知道是保守党、保守主义的一个代表性的领袖，而且是在英国评选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他第一名，丘吉尔第二名。撒切尔夫人强烈反对欧盟的想法，他认为欧盟是走向社会主义大锅饭。你看希腊这个例子很明显。另外，他认为建立欧盟可能是人类最愚蠢的一个举动。为什么？他认为欧盟的话，建立大家走福利道路了，不能各自为自己负责了。所以，这个撒切尔的想法跟美国的保守派的想法在一个思路上，强调人民的权利，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强调小政府，强调减税，强调市场经济，而不是中央政府。那么，德国、法国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知识分子向来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倾向。你像法国大革命发明了断头台，拿破仑征伐杀害了无数的人，包括德国这一个国家发动了2次世界大战。所以法国和德国这两国家在历史上是犯了重大错误的两国家，它和它的文化和它知识分子有关系的。所以法国、德国热衷欧盟，热衷建立一个布鲁塞尔总部为中心的中央式的群体主义的这么一个政府，它不能统合的。政治上28个国家各有政党，不同的政党左派右派上台，你怎么统合？第二，经济上28个国家有的人均收入像英国是4万美元，有的原东欧国家不到4000美元，你怎么统合？像美国可以统合它50个州，但是美国统一的政府、统一的财政、统一的税率、统一的军事和外交，它可以成立一个国家。说美国如果奥巴马、如果希拉里或者美国的川普上台之后，异想天开成立一个美洲合众国，把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全加进来，成立一个美洲共和国，能行吗？完全是乌托邦
的。
这根本的问题是个乌托邦的一个产物，被英国人民拒绝了。
好的。
这次啊，这个英国的公投很有趣的是，这个全世界这个大国的领袖，包括欧洲这些这个主要国家的领袖，通通都告这个在恐吓英国人民。
对，
哎呀，你们千万不能脱欧，以后天就要塌下来了。
对，
这个其实啊，在这样的这个压力下，英国人民还能够去这个勇敢的说我们要走，是吧？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全球化这些年来啊，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议题。 这个全球化对大资本来说绝对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对于有一些国家来讲真的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嗯，
而且他感觉好像已经走到最尽头了，他再走不下去了。
嗯，
这个我们其实常识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不管是 WTO 还是这个现在要谈的 TPP， 你看到哈，穷国和富国绑在一起的受益的一定是穷国。
嗯，
这个美国的制造业大家整天讲说把制造业的工作要把它这个拉回来，拉得回来吗？拉不回来的。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老百姓啊确实有一种这个感觉，说对这个精英阶层，对这些所谓的政治领袖，对这种这个建制，这个有一种对体制
啊、
有一种这个反感、
嗯、
要反抗。英国的投票我们感觉到这一点，这个美国的川普现象同样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嗯，
那个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议题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除了工作以外，像这个移民议题在欧洲很敏感，
对，
更不要说难民了。
对，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次这个公投呢，有很多人说到说这个强调了经济上的代价。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是一个过程。43年前英国加入欧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43年后英国脱离欧盟也是个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有经济问题要处理。加入欧盟的时候，当时也要付出代价；今天脱离欧盟也要付出代价。而且英国脱离欧盟是有两年的过渡期，就到实际有2年。在2年中，他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啊，跟各个国家去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我想这些谈判本来就表现了人类的历程，人类就是这样，人类就是要有耐心，人类是一种高等动物，是一种走向文明的动物，它以后的问题都是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说这些谈判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什么，就是铜也好毒也好，你这些问题迟早能解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说各国之所以反对啊，在这个劝告英国不要脱离欧盟，是出于一个很眼前的短视的一个考虑。我想最自然的选择还是最重要的。我想英国脱离欧盟呢，但跟中国的统独问题还不一样，中国的统独问题很多是政治问题，是这个统治者所带来的政治问题或者民族纠纷。但英国的问题啊，主要是经济问题和移民问题。因为这43年来，英国看到欧洲有越来越多的移民，甚至是非法移民，而且这些非法移民带来了恐怖主义的威胁，所以对英国本身构成了威胁，同时呢，带来了社会逐利的负担。就整个欧盟统合28个国家，到了后来东欧加进来之后，给英国一个感觉在吃大锅饭，英国被迫承担巨大的负担，甚至是把这个就业啊这些机会的分担出去。我想最后英国这个觉醒可使欧洲重新回到一个竞争的轨道，这种竞争恐怕对欧洲的重塑是有长远来说是有好处的。
嗯，好的，因为时间不多，这公投的议题呢，我想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哈。刚才我们提到英国的公投，提到世界各地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统独公投，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很自然，就是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呢，中国人也会接受以公投的方式来决定一个地区的去留或者是一个国家的重大的决策？那么以中国现在的这个程度，距离这天还有多远？请各位来点评一下，杨建立先生。
对，最终必须走这条路，因为一个重大的议题，争议性非常大的，你一个政治领袖或者一个政治集团来决定的话，那让被压抑的一方绝对不可能臣服，不臣服的结果就会累积矛盾，最后会总的爆发，结果会更差。所以中国人最终会学会民主的方式，而刚才臧先生讲了，公投是民主的一个常态，你必须接受它，必须学会去使用它。回到欧盟，欧盟的解体是必然的，因为它有几大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有这个统一的货币，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
嗯，
就是说你大家一起吃大锅饭，有的节俭，有的吃这个浪费，
对，
怎么能够过在一起？第二个是有统一的签证，没有统一的移民政策。这种非法移民，刚才这个破空你讲，造成了
全都进去了。
那另外一个是统一的市场，但是没有统一的防卫政策。当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危机的时候，美国或者英国想做一些事情，受到其他国家的制肘、掣肘。
嗯，
那这个怎么能够进行？所以这样的联盟迟早要解体。
对，说到防卫问题，我想提就是有一些美国的军事专家反而觉得英国脱欧以后和美国的合作会更为紧密，这当然是一种看法。对，
我认为肯定是这样。
对，嗯，好，听听曹恒先生的看法。
当然我觉得这个英国，我们非常感谢英国，因为英国是引导世界思想潮流的。我们看看在中国宋朝的时候，英国就有大宪章了，限制君王的权力。在中国清朝开始的时候，英国就有了权力法案，限制这个君王的权力和强调司法公正。那个时候就决定了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利。美国现在你看，美国国会昨天闹得很强烈很激烈啊，关于枪支管制啊。那英国在清朝那个开始那个阶段，1688年的话就开始决定 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利了，比美国宪法早了100年。说今天英国的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洛克这想法深刻影响了美国，影响了世界。包括今天我们能够用这个，我能用这个网络连线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都要感谢英国，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才有了人类这个物质的文明和繁荣电力的底座，才有今天我们脸书啊、电脑啊、连这个微信啊等等的发明，都和英国工业革命有相当的关系。英国的工业革命本质是想思想革命，才有人的想象性、创造力的发挥。所以今天英国的国家走在前面，这一次英国用公投，英国人民发出声音。你看看，你在全世界这个精英都反对啊，左派媒体都反对，不赞成啊。包括你这索罗斯那种疯子啊，投机家都反对啊。包括英国两大政党，执政党、在野党都反对的情况下，英国人民做出这样勇敢的决定，确实让人们值得佩服。向英国人民说一句，向英国人民致敬。
好的。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啊，还是把公投看作是洪水猛兽。
嗯，
主要的原因，因为中国还没有民主化。我相信等到中国民主化的那一天，那公投也会成为民主的常态。如果台湾的今天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未来的一个影子。
嗯，
公投在台湾举行过啊。很多公投都没有过，
嗯，
那生活照样继续，
对，
是吧？这个大家有不同的观点，还是继续可以辩论。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中国人这对这个公投有免疫力，没有，
对，
他只是这个目前的体制还容不下公投。
对，好的，陈伯公先生，
有一句名言叫做"一时之争在于利，百年之争在于理"，通过利。暴力一时可以把统独的诉求压下去，但这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还是讲理。那么就像长青刚才所讲的一样，英国在历史上长期是个讲理的国家，它像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那种大恐怖，也没有出现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那样的这种大恐怖。英国长期是讲理的，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到宪章运动，马克思在英国客居那么长时间，那英国是最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那些暴力主义的理论并没有影响英国，英国依然走在一个理性的和平的道路上。所以英国在解决它和周边国家的问题的时候，大多数是理性的一个方式。说培根有句名言，英国学者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越多越丰富，思索越深邃越多，这对中国人是个启发。而且我们看到英国尽管独立，尽管说从欧盟脱出来，但是英联邦现在仍然有53个主权国家，而有16个国家奉英国女王为这个他们的国家元首，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这说明啊，以德服人，怀德治原，就说就叫做有德者得天下，无德者失天下。就英国以德服人。他成就的是非常大的，而且这次公投中有趣的现象，就是苏格兰曾经主张脱离英国要独立，以西韦差票呢就是那个失败而留在英国，但是苏格兰这次公投中却是最主张留在欧盟的。苏格兰地区有62%的人主张留在那个欧盟，37%的人主张脱离欧盟。那么将来也可能由于这个原因，由于英国脱离欧盟的原因，苏格兰可能重新公投决定是否留在英国。不管苏格兰公投之后究竟是什么结果，我想英国也会坦然接收。说这个退一步进一步，退一步进两步，英国的这种退是用大度的表现。英国成就一个环球帝国，成为一个世界仰慕的一个皇室哈，这么一个英帝国，至今如此一个文明的帝国，我想跟他的做法，跟他文明的方向，站在文明的前列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值得我们中国人思考和借鉴。
好的，有关英国公投决定离开欧盟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最近争议事件不断，为何指责外部势力卷入，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6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倪欣。中国当局最近在一连串引发争议的事件中，指责外部势力卷入，使得外部势力成为官方话语中曝光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从铜锣湾书店风波到乌坎警民对峙，从玉林狗肉节争议到还没有出台的南海仲裁，中国处处指责外部势力在煽动、策划和导演。其实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所谓外部势力就成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上屡试不爽的替罪羊。香港战中、股市崩盘、南海危机都成了当局加紧防范所谓外部势力、加强社会控制的理由。那么为何外部势力在中国官方语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当局什么样的思维定势？这些所谓外部势力 到底都是谁？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我想首先我们请从这个东莞的这个广东省占委市的这个乌坎村的这个事情来谈起。我们知道这次发生这个村民抗议和警民对峙，中国的官方媒体是说是外媒在当地煽动策划和导演。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从您看到的外部的情况，您觉得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
这个说法是对因果关系和事情先后顺序的一个颠倒。中共所讲的外媒是具体指的是境外媒体，指的香港媒体，点名苹果日报说在煽动、在策动、在导演。但这个事情的先后顺序是什么？那是因为中共逮捕了这个乌坎村民选的村主任林祖鸾之后，村民抗议要求释放林祖鸾，跟发生了警民对峙，然后香港的记者和其他一些外国的记者、境外记者深入乌坎村去那个报道，而这个去的时候呢，受到了这个中国警察的这个拦截，中国警察采取的是封村、断水、断电、断粮，但是村民掩护了这些记者，村民让这些记者住在他们家里藏起来，说报道，村民说只有保护这些记者才能让我们的消息传出去，说村民跟记者在一起。我想中共为什么把这个原因归咎于外国记者，他的潜台词是不仅中国的媒体要信党，香港媒体也应该信党，台湾媒体要信党，各国的媒体都应该信党，最后由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天下，这才没有这个所谓的外部势力或者是敌对势力。
嗯，我们再来看另一起中国当局指责外部势力迁入的一个事件，就是香港这个铜锣湾书店的这个店主林荣基上个星期开口披露他铜锣湾书店五个人失踪案的内幕，那么讲到他自己八个月的经历那么中国官方指责这是境外政治势力勾结香港反对派在九月立法会选举前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那么曹恒新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这种说法您有什么看法？
当然中国当局这种说法不是偶然的，是一贯的，而且是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一直用这种方法，什么外部势力啊、外国势力啊、敌对势力啊，来煽动这个不知道真相的一种国民的民主主义情绪，然后巩固他们的统治，那主要是树立假想敌嘛，外部势力就外部敌人树立假想敌，这个方法是一贯的，而且不仅是中国，共产国家、专制国家基本都是这个方法。你像这个研究共产世界很有经验的非常知名的这个奥威尔这个作家写了这个动物农场，这是个知名的典型的经典作品，他的动物农场那些猪造反了，把人赶走了，朱建立这个朱司令来领导了，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四条腿是好的，两条腿是坏的，两条腿就是人是坏的，四条腿猪是好的，我们和外部是一个对立的，他用我们和他们这个内部和外部来掩盖回避了是和非、正确和错误，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呀。今天你看，包括这个二十多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共产党也是说呀，外国势力干涉呀，外国势力、外国记者怎么煽动啊？今天包括北韩呢、北朝鲜呢，还也用这种方法呀。
嗯，
北朝鲜省的15%的人都已经饿死了，还是用外部势力来煽动，
好，
来转移国内内部的视线。
曹恒金，待会儿我们再回到国际话题，刚才还有一些观众已经在提出问题，我想听听我们回到铜锣湾事件，因为这个事情吵得非常大，在香港。那么从香港战中到今天这个铜锣湾书店事情，中国一直是指责外部势力的勾结。那么杨建立，我知道你也曾经被指责是外部势力在香港战中期间，你自己对这件事情，对铜锣湾书店这个曝光事件，你自己的个人观察是什么？
对，刚才我还想到底谁是外部势力呢？后来我想，我们可能都属于外部势力啊，对。那这个香港的事情呢是尤其严重，因为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是属于中国又不属于中国，国际上的这个各媒体政治力量都非常多的这个存在的一个地方，就使得更加敏感。而且我和香港的民主派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比中国大陆的民主派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
对，
就更加是不是和境外势力接触啊，是不是敌对势力在支持，更加敏感，
不愿意给中国政府
一个口实，所以呢他们呢就尽量的不要和这个海外发生任何关系，来这个维持所谓的这个运动的纯洁性。这个正好是中了共产党的招了。像共产党呢，刚才曹恒新也讲了，任何专制这个体制都需要外部敌人来维持他的政权。那么对于这个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它需要几件事情。第一呢，就是这个规避责任，因为你专制，它肯定带来各种矛盾。这个民众抗议，那他不愿负责任，他就说不是我的责任，是别人指挥的，别人这个煽动的。第二呢，就是要这个转移矛盾，矛盾呢转移到外边去。那第三呢，提高身价，他说你看我们要崛起了，世界都对着我们来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制造打击的理由， 那这种打击理由在中国和香港都起到作用，大家都有点害怕，然后就制造一种，最后呢制造一种紧张的情绪，让每个人呢尽量的不要和他对有帮助的这是实际上是有利的正面的势力进行结合，然后造成这样的结局。说任何的专制体制都会这样做，唯光正，唯大光荣正确，他就更加会这样做，那么不自信的唯光正呢更加会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不自信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这个刚刚长青跟这个坚立讲的都很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不自信。为什么呢？如果这个社会现在很和谐很稳定，他可能没必要指责，他最多提醒要注意这个叫什么，这个境外势力啊，这个对我们做这个和平演变，因为过去这个从毛泽东年代就这样讲的。但是当社会出现不稳定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的这个警觉。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自己就是在境外势力的影响鼓动支持下，不仅成立了，而且成功的把这个国民政府给推翻了，所以他有这种这个背景在，心里就会有这种这个警觉，好听一点，这个讲的不好听就是一种害怕。
好，我们知道其实不只是刚才我们提到政治议题，像香港的铜锣湾或者是说乌坎这种政治议题，就是哪怕文化议题，我们知道比如说一年一度的这个广西的玉林狗肉节现在又登场哈，就是各国的媒体和民间都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和抗议的声音。那么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就说呢，是西方媒体和各国的动物保护组织呢在试图改变中国的习俗，违背这个中国的人权。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对于环球时报这种说法，您觉得是不是有道理？
我想那个广西玉林这个一年一度的狗肉节啊，是他当地的一个习俗，但是这个习俗呢确实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反感，因为狗是人类的朋友，是通人性的，那么狗是很多人这个家庭的宠物，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也养狗，如果看了这个人类的朋友，人类这么这个宠物啊，狗被屠杀甚至被喷吃，人们都感到很痛心，这个是没有国界的。我想韩国前几年他们有这个挂这个狗肉，开狗肉店挂狗肉牌子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那么韩国的态度是什么？摘下那些这个卖狗肉的一些牌子，而且逐渐减少了这些屠杀狗肉的行为。那么韩国这么文明国家，它是不是说你外国要来干涉我批评我颠覆我，它是接受批评。另外像日本有杀海豚的习惯，他们杀海豚啊来食用，那么也受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烈的批评。那么我相信日本这个他以后这个习俗会相应的做一些改变，尽管他有些辩护，但他绝对不说是什么外国势力敌对势力要对我们进行什么颠覆干涉。另外这个环球时报提到广西玉林节的时候，说到什么维护人权，说这个广西玉林人有吃狗肉的人权，说这是人权的要义。那么我想这其他地方他不用人权，这个是用人权，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啊，不仅仅是人权的问题，还是个动物权的问题。就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比如熊猫是中国的保护动物，中国人都爱熊猫，如果说我们听说世界上有的人杀熊猫吃熊猫，中国人心里于心何甘？怎么想？中国人能不能站出来说话？我想只要是人类，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说话，对人权可以说话，对动物权可以说话，只要是文明的进程，不分国界不分省界都可以出来说话。
好，常先生，您刚才提到哈，就是这个外部势力这个说法并不是中国所独有，那么正好呢，我们有一位网友叫网名是自由之光，那么他就提到，他就想问一下，就是外部势力这种说法是不是也被其他国家所用？那么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和看法。
当然，我刚才说，不仅共产国家，包括北朝鲜都是这样哈，包括原来苏联，包括今天的中共政权，现在包括中东国家呀，你像那阿拉伯联盟22个成员，绝大多数都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些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的国家。基本也用这种方法呀，把这个自己国家内部的问题说成是外部势力造成的，而且说的更严重了，说外部两大魔鬼，一大一小两个魔鬼造成的，大魔鬼就是我们在的美国，小魔鬼就是以色列，是大小两个魔鬼造成了我们阿拉伯世界的困境。其实真正阿拉伯世界的困境是他自己专制啊，没有选举啊，包括沙地阿拉伯呀，包括其他国家都没有选举，他们这个没有选举，国家垄断经济，而且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在有些穆斯林国家的话，女性开车都要判刑的。你这样的国家怎么还把什么外部势力了？但他们不承认他们政策的失败，不承认他们的专制，而把这个推到外部世界。包括在我们在这美洲啊，你看美洲现在有个国家都快垮台了，委内瑞拉。现在委内瑞拉连面粉都买不到了，纸巾都买不到了，都要凭票了，回到中国文革的时代了。为什么？就实行社会主义政策， 为查韦斯留下这个恶果。那这个国家他不说自己内部的问题，他说外部造成的，美国势力在颠覆我们，根本的是他自己在颠覆自己。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仅仅中国，而不仅仅是共产国家，是一切专制国家都要树立假想敌，一切专制国家都要煽动民主主义，因为民主主义是一切专制者的一个理论基础和煽动的方式。
好的，我想我们再回到中国这个说法，民族主义、民族就是外部势力、境外势力、敌对势力，这些说法其实都是屡见不鲜，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那么近年来越多哈用的。他到底是中国的这个当局到底指的这些所谓敌对势力、外部势力到底指的什么东西？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这个刚才常青讲到了《动物农庄》的作者Orwell，
对
，Orwell 还另外一本更有名的书叫做《1984》。他在《1984》里边，当然他不是主要讲共产主义国家，他讲专制国家，再加上现代化造成了人们的生活被奴役。他里边讲的非常清楚，所有的专制国家、专制统治独裁者都需要外部敌人来维持他的专制统治，这是一个通性。那回到中国啊，中国是什么是敌对势力呢？外部势力呢？我们看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实际上中国的道路是非常明确的，只有走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化的道路，这个是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共政权呢，就是不走这条路。他为了不走这条路，他用了一切的办法来说明其他路是错误的，他这个路是正确的。只要和他维持政权相违背的所有的势力说法价值，都可能会被他规划为敌对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所以这是一种规避责任的方法啊。那尤其是到了现在，中共看似非常强大，实际上非常的不自信，因为他在理论上已经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任何情况下出现任何情况，他这个使用这个外部势力、敌对势力的频率会逐渐的升高，未来你会看到更多更高的频率使用这个词汇。
我想听听张国先生您的观察，就是中国政府现在使用这个外部势力，刚才曹恒基先生提到是一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方式哈。那么你觉得中国的民众在听到中国政府这种说辞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是对此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种说法？
中国民众对这种说法的这个态度和看法实际上是一直在演变中的。我相信在五十年代那个时候说这个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对，
要这个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第三代第四代身上，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相信的。到了这个六十年代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想老百姓可能也是能接受的。这个等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当这个当局继续说这个外部势力的时候，因为经历了文革，所以这个大家就会有个问号，这个觉得很多这个政府啊官方说出来的话，这个有些是不真实的，有里边可能有些是谎话，老百姓会带一些问号。今天在互联网的年代，其实你到网上去看一看，当你说到外部势力、敌对势力的时候，很多网民是跟政府针锋相对的，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种说法的效力越来越低了。
我补充一点点啊，就是有些民众还会很害怕，因为他怕用这个罪名来受到打击。但是另外呢，有一些比较积极的维权的人，后来我们也有接触，问他外部势力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外部势力就是好的势力，就是关心这个中国民众利益的势力。
好，我想听听这个陈伯公先生的分析啊。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刚才大家都说了，就是一直是这个外部势力这个说法越来越多，而且抵制西方价值观、抵制西方价值的这种趋势也越来越强，加强社会控制的趋势也越来越强哈，防范这个外部势力的这个势力。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上台以后，你觉得在加紧这方面的动作，尤其是与西方的这种敌意在加深，你觉得你是怎么看的这个事情？
这说明啊，这个习近平深得毛泽东的精髓。毛泽东原来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什么问题都归于阶级斗争，归于阶级敌人，哪怕是他搞成经济崩溃，几千万人饿死啊，这个自我封闭国家都说成是阶级敌人。那么今天的这个习近平啊，或者中共后继人说这个什么都是敌对势力、外部势力，这是转移矛盾 转移视线的最佳方式。事实上，在中共在说外部势力的时候，首先就违背了他们给中国人民一贯灌输的辩证唯物法。这个根据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说，内因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第一位的，而外因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起辅助作用的。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说他们在违背他们的辩证法。说中国人稍微有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这个说法站不住脚。而且中共在讲外部势力的时候讲的什么呢？范围越来越大，这个不仅说这个美国、欧洲这些民主力量是外部势力，甚至香港、进那、这个、台湾都说是外部势力，甚至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不好说外国势力，说成境外势力。实际上，对香港来说，中共既然用了这个话说境外势力，对香港来说，共产党才是境外势力，共产党就是香港的外部势力，干涉一国两制，干涉一国两制的实施，说共产党是外部势力。那么，我们是一个逻辑顺序可以理一下。中共还有一个说法说反华势力、敌对势力，那么究竟谁反华？反华就损害中国、损害中华民族、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了，他说的外国反华势力，实际上这些外国的反华势力是反共势力，他是帮助中国人民而批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他是亲华势力，是帮助中国人民的。同样，中国国内的所谓反华势力，实际上是站在人民一边，站在独裁者的对立面，也是帮助中国人民的，实际上是爱国势力。说中国政府咒骂的是亲华势力和爱国势力，这证明中共自己站在中华民族的对立面，就他才是真正的敌对势力。他由于他结仇越来越多，内部什么又是名人士啊，法轮功、维权律师、家里要全都是敌对势力，范围越来越大，甚至微博大 V 都是敌对势力，外国也越来越大，周边国家全都是敌对势力。由于这个敌对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的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与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为敌，他是最大的敌对势力。
嗯，好，我想听听，我们就假设中国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哈，假设这样，那么我想从逻辑上和程序上来说，外国的所谓外国的势力，不管是媒体还是说其他外国的政府，对于中国的影响力和对于中国事务的支配度到底能大到多少？我们从这个逻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就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漏洞？我想听听曹阳基先生的看法。
当然，你说外部的影响的话，不能决定中国的中南海的决策，完全不能达到的。但主要的影响是思想的影响。就像这个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中国可以经济发展，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是中国不能出口电视节目。因为中国没有，它不能产生思想啊，它只能控制思想，而且控制思想非常拙劣的，用什么外部势力。今天我们看看什么叫外部势力，他一动不动就说你是反华。你任何把中共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最常用的一个句式就是党和人民、党和国家，把党和国家连到一起，把党和人民连到一起，构成一个暗示，党是代表多数人民的，这来剥夺人民的这个权利的。这今天你说外部势力，今天说外部主要是西方了，不是北朝鲜的势力啊，是主要是西方。西方代表说英国、美国代表这个文明啊，这个文明就是刚才我们谈的那个议题，英国公投体现出来的人民选择权利，共产党剥夺了14亿人民的选择权利啊，中国从来没有投票啊，更谈不上公投啊。说刚才你谈到宁鑫，你说什么时候中国有公投？没有民主就没有公投，首先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有了民主了才可能有公投，有了公投的话才可能有人民意见的选择，人民选择价值的体现。
好的，
对，这个有这个网上有个笑话啊，大家这个在一起聊天，说是哪个国家最排华呀？大家说罗列一下哪个国家最排华，不让中国人自由出入，不让中国人这个迁徙自由，不让中国人随便说话，不让这个让中国人交更多的税等等。这个是哪个国家？到最后一想是中国，所以这个是，所以呢很玩笑的一句话了。但是呢，站在国际的立场上，中国是最大的一个外部势力。你知道中国政府每年向外要用100亿来进行大外宣，它才是不折不扣的一种这个外部势力。但问题是，为什么他花了这么多钱，没有煽动美国的民众来颠覆他自己的政权呢？为什么中国人外部势力一煽动就要起来抗议呢？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好，张国华先生。
我是觉得说这个，其实中国很多这个事情啊，这个抗争啊、抗议啊，哈，每年大概有8万到10万起。
嗯，
这都是这个外部势力去煽动的话，这个外部势力要多大，要多少人呢？
对，
这个建立我知道他是这个
煽动了很久，一期都没有煽动出来。
这个有点可笑。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执政者啊，当政者啊，对自己缺乏信心。其实呢，这个你就开放国门，让大家来煽动。
嗯，
如果你的国民很轻易被人家煽动走了，那你太没本事了，那你不该治理这个国家，对不对？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今天能发展，这个中国经济能够起飞，什么原因啊？通 外部势力的帮助啊。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今天大家讲起来都是讲改革开放之后怎么样，对不对？那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因为跟国际接轨，接受外国势力的这个影响和协助，你才发展起来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信心问题。
对，所以很多人对于习近平现在这个抵制外部势力这个做法是很担心的，实际上对于中国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影响。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张国华、曹长青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